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真平安吗？这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患难，大家还仍然在为这个马航这个370啊在祷告。那么大一个飞机，说没有就没有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不平安。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战乱，有很多恐怖事件的发生，其实每一天呢都有不平安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有真平安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第7:36-50，主耶稣对那个有罪的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今天我想从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怎么样才能得到真平安。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这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在大上周我们3周6小组呢一起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大家就很有感动，看到了很多的亮光。那我想，好，那我就跟大家也一起分享这样一段经文。现在看到弟兄姊妹们在读圣经这种火热，我很感谢神。有的小组是在网上大家一起读，讨论的也非常非常热烈，看到神要复兴我们这个教会，要复兴我们每一个人。阿们，感谢主啊，我也为大家这样执着的追求神的话语感谢赞美神，真的是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从3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吧，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叫你的信救了你。这段经文来自于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福音书当中的一部，有的把马太、马可、路加称为福类福音，就是叙述的情况差不多。路加福音呢，它有不一样的地方。路加这个人呢，比如说他是个医生， 他的希腊文又特别的好，所以他写出的东西呢就非常具有文采。路加福音呢就是这样一篇这个传讲主耶稣这样大好信息，证明耶稣救恩的这个福音书，它是极其的具有美感，被评论为呢是极有学养的这样一篇作品。他在艺术技巧上啊，他是知道怎样引用传统，引用传统结合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去讲述一个在美学上可以令人愉悦，并且能够重新去传递关于神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所成就救恩这样的真理。有关路加，英国改革中他们在路加的纪念日上用了一段祷告的文字，这段文字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路加，但愿这段文字也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他是这样说：全能的上帝，你呼召路加成为医生，也成为得众人称赞的福音书作者，他是灵魂的医者，他传达你的教义成为我们灵魂的良药，愿这良药借着你儿子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功，使我们灵里的疾病都得医治，愿这事蒙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路加的智慧在于他能将深奥的哲理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向我们表达出来，并且他能够诠释给当时的教会，也作为他们和我们今天侍奉的激励和生命的一种能力。路加特别善于啊使用优美也很有技巧的来表达这样许许多多在希腊文当中也不多见的杰出的文学手段，将真理呢可以说是深入浅出的向我们表明，以至于非常令人感动，也能够引起会众的共鸣。路加的智慧就在于他能够融汇神学与文学，使两者成为见证福音的媒体和能力。我们也看过一些关于耶稣的传记，那作为很出色的呢拍出电影的也好啊，还是作为书的也好呢，像耶稣传拍的最成功的这个就是根据路加福音所拍摄的，那我就不多讲，大家就可以通过这当中去略见一斑了。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36-50节这段经文，这是一个叙事的文学。路加呢借用这种叙事的文学向我们传讲真实的耶稣。第七章主要是继续人子也是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恩惠与怜悯，他实际上从四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呢是他如何对待百夫长，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因为他赞赏百夫长的信心而医治他的仆人，他没有去，凭你的信心他就得救了，他的仆人就得救了，这是医病的例子。第二呢是对待一个非常不出名的一个小城，在拿撒勒东北部一个特别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城叫拿因城，有一个寡妇，寡妇就已经是够贫苦的了，寡妇她就有一个独生子，这个儿子又死了，耶稣就主动的怜悯这个寡妇，就让这个儿子从死里复活了，让这人得生命。你看从这当中都看出耶稣的能力。其中有一段呢施洗约翰又派人去问耶稣到底是谁，你看就那样一个这个传讲耶稣的一个先知大先知啊，为主铺平道路的人，可是呢凭着人的能力也不能够完全认识真神。现在就是很多时候人老觉得自己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在小的时候听着中国最响亮的口号就叫做 人定胜天。特别是马航370这个失去联系失踪这件事儿，我就做了很多思考。人都吹嘘说现在科学发展到了何等何等进步的程度，其实不外乎就是不断的在发现神创造的一些规律。谁创造了真理呢？谁又创造了规律呢？是神，而不是现在的人。说现在这个卫星都遍地了，哇，间谍卫星、什么卫星监测是这样的，不得了。可是那么大一个飞机，说没就没了，看出人的有限。可是就连这个马国，他们也想出了更奇妙的招，我看了就更可笑。实在不行，就把巫师也搬出来了，看看这飞机在哪儿。这巫师摇出来了吗？没摇出来。就如同当时以利亚对着那400多名那些个巫师们一样，那巫师是没有用的。真的，我们信神的人才能看到真正的平安在哪里，看到祝福在哪里啊。那对于这个施洗约翰这一段呢，当他的门徒来问他的时候呢，耶稣给他是勉励，也对他们有些赞扬，看出神的权柄。而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一段，是对有罪的女人，自己认为自己有罪，别人也都看她有罪，别人看自己都不错，别人有罪啊，看她是个大罪人。她在她在主的面前，靠她的信心，靠她付出的爱，神耶稣基督就对她大大的赦免。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去凭信心去活我们的每一天，得到神更大的祝福，看到神他的信实，他的恩惠。我准备从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方面，我们都从人来看，我们看看刚硬傲慢的法利赛人。刚硬傲慢的法利赛人，弟兄姊妹们非常熟，一说法利赛人，反正是法利赛人，反正是挺招人恨的。觉得到底法利赛人是怎么样，他比我们差在哪儿，是怎么一回事儿？我想稍作分享。法利赛这个词呢，法利赛人是来自于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就是 Pharisee 这个词，就是基本上是音译过来的，英文呢也是差不多啊。Pharisees， 它属于犹太教。你们知道犹太人到现在呢，他们很多人是不信耶稣基督的，那是不能得救的。这个世界上有三个宗教，我是这么说了，是一神论，其中就有犹太教，还有什么伊斯兰教，还有什么基督教啊，一神论啊，就是一神论。但是他们到现在呢，也真的是找不到救恩的路在哪里，真神在哪里，他们不清楚。我看有点像中国人也不认识神的时候，常常在迷茫当中的时候，你知道中国人呼求什么？老天爷，老天爷，还一声呼求天爷。其实呢，是觉得有一个，冥冥当中觉得有那么一位神，但是不知道是谁。但是我们知道，而且救恩也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是有福的人。好，我来说法利赛人，他是犹太教当中啊，是他也分教派里边最严谨的一个教派。他们呢，信奉旧约，信奉耶和华。他劝导大家呢要守律法，所以说他们自认为自己是非常非常守律法的，他们对旧约圣经很熟很熟的，读经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重要部分。所以常常他们有时候把圣经写在衣服襟上，写在袖子上，甚至写在额头上，看不错啊。但是他们墨守成规，拘泥传统。他们认为古人对律法的解释与神的律法有同等的权威，他们很看重人的方面。法利赛人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呢？他特别注重外表的行为，表面上的东西，克己自治。他们有宗教热诚，却刚愎自用，自以为意，这是他们的问题所在。有的时候呢，自觉得自己很虔诚不错，就瞧不起别人了。我们有没有是法利赛人的这种行为东西在我们身上呢？甚至是信主时间长了短了，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骄傲。哎，我信主好多年了，但是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 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常常是祷告呢，喜欢站在十字路口祷告，那啥意思？给神看还是给人看呢？问题就出现了，啊，常常就是做很多表面的工作。所以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常常也说，说什么呢？是表功的祷告啊，什么十一奉献我都遵守了，什么每周我计时多少次，回头之后呢，下一步该干什么了？这也没什么问题，指责别人了，我不像那个税吏，他怎么怎么样，他就是一心是指责别人，这就问题就出来了，啊，所以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这是人对自己的看法，人对人的看法，那神怎么看呢？这非常重要。耶稣对他们是责备的态度，耶稣是如何斥责他们的呢？你看马太福音23章就有这样的经文，是这样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哇，这不得了，这话太吓人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表好看，里面却装满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面前外表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所以神看人不只看外表吧，是吧？更重要的看内心。法利赛人呢，也曾经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许多法利赛人也是杀害耶稣的同谋。你对法利赛人就有一个了解了，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啊？太注重表面的工作，说缺乏的是什么呢？是爱心。爱心在我们当中是多么的重要。这两天也是咱们活动不断啊，周五是小组活动，三天后小组呢在送招安姐妹，大家都难舍难分。招安姐妹来我们中间这半年哈，她也是这个不愿意离开大家，但是因为工作需要她要走，大家也一起分享，周五我们也 party。那昨天又接着 party 啊，中国人愿意 party 了。昨天是恨的这个小组，大家很热烈，人来的也很多。其中呢，就我也很喜欢开玩笑，跟一些这个弟兄姐妹在那儿就闲聊分享，就说这个做的东西好吃不好吃啊。后来我说，做东西好吃不好吃，主要就差一味佐料，那个佐料是什么呢？爱心，就是爱心。做的人常常想到的是吃的人他的表情如何，你做饭的人常常想吃饭的人他是不是吃了之后他就露出微笑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你草草的马马虎虎的对付，你永远也做不好。有爱心没有什么做不好的事儿，好没？所以说法利赛人他的问题让我们光讲法利赛人怎么怎么样，他圣经比我们熟，但他缺少真正的爱心。还有在那个路上看到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虽然是外邦人，哎，看到被打伤人，他能够把他救，啊，拯救救他，啊，全面拯救。以后我会讲这样一个题目，啊，可是法利赛人呢，一走，你看就绕过去了，是不是？你不能一看不实质的去帮助，好，我为你祷告，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不是有真爱心，神不悦纳。在路加福音7章36节就这样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就讲这么一件事儿，这个法利赛人我们看挺有爱心的啊，你看请耶稣去啊，挺有爱心的。我也仔细思考了，他们请耶稣和他吃饭是谁呢？这个人叫是法利赛人西门非蒙。他请耶稣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他很可能是想要抓住一些个把柄来陷害耶稣，因为他们知道听了很多传说，就是耶稣所做的那些事情，他并不是真的想听耶稣的教训。由于法利赛人也包括这个西门，他对待耶稣呢，他们是可以说是虽然我请你来了，但是呢是冷漠的态度。你从44到46节就能够看到啊，他宴请耶稣呢 我说若不是出于敌意，就是出于对耶稣的一点好奇，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我多了解一些，或者是想利用耶稣的声望，因为耶稣他是死人复活，前面的一系列事呢，这样的风声已经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这在第十七节当中就有叙述。在三十九节我们看到，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到这事儿，当场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个认为自己有罪，大家也都公认他有罪的这么一个女人也来了，做了一系列的事儿，一会儿我再讲这个女人，看到这些事儿心里就说了，你看他嘀咕，他怀疑，请来了耶稣，他对耶稣是怀疑的，说这人若是先知，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啊，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呢，啊，他有罪呀，你怎么不知道呢，他在你后边鼓鼓叨叨的，你怎么不让他快快滚呢，是不是？西门认为这个女人是个罪人，是个大罪人，是个臭名昭著的人，那自己怎么样，自己不是，不是就自己是个义人，而且他怀疑主啊，是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你看就更清楚了，新译本圣经说这人肯定不是先知，他怀疑耶稣，这人肯定不是先知，否则他就会知道摸他的是谁，他直接否定了，他怀疑耶稣不知道这女人是个罪人。那耶稣是怎么样的，后边我再讲。按照当时的社交习惯呢，犹太人他们那边的社交习惯是什么呢，是根据当地那个情况，那时候没有什么鹿，鹿都是靠什么呢，靠牛羊踩出来的，人踩的都是山鹿，除了沙子泥，就是路上都是满满的，路上都是牛粪羊粪，他们如果有鞋的话呢，就是草鞋，那一走的话就非常非常脏的，所以到谁家做客的话呢，如果对这客人稍微热情一点，一定得先让客人怎么样，洗脚，洗脚可能一个是让客人感觉干净，一个是也为了自己屋里干净点啊，洗脚，还有一个礼节，他们犹太人现在也是见面之后呢，他们要亲嘴，这中国人可能受不了啊，见面要亲嘴啊，所以现在马上就想到传染病了，是吧？可是这个法利赛人虽然也请耶稣，这一事都没做，我们不能去直接指责他们哈，按照他们社交习惯是那样，但是也没有要求说宴客的这个主人呢一定要给客人洗脚，他当瞧不起，不太瞧起的客人的时候呢，就不给你洗脚了啊。这个西门就没有给耶稣水洗脚，这个不算完全违背这个待客之道，但是呢是对客人呢不够热情或者是轻蔑才做出来的。如果是给尊贵的客人洗脚，这个是常规，中国人也有这样的文化，一般的人来了之后给你水喝，还告诉你君子之交淡如水嘛，稍微好一点的给你茶喝，就也有这么一个传说啊。一个人请客，请到了特别有名的文人，可能是欧阳修还是谁，开始不了解的人，反正还算客气吧，说拍自己不是说茶，就说一个字茶，那就给茶，这茶就是很一般了，哎呦，听着谈吐不一般，这人不是一般人，完下一句话说什么呢，敬茶，再一谈，哇，这人原来如此，名气这么大，他用三个字敬香茶，看明白吗，是接人待客，中国人常常是以貌取人，以权势取人，你看是你上面的什么上士，你用得着人来了，这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倾家荡产了，倾家荡产目的是为了回报啊，就是势利，势利眼，中国人也很势利眼，犹太人跟中国人差不多，犹太人那个是世界上最能算的人，他们有很多习惯，很贪婪，所以说世界上很多财富在他们手里，我听说犹太人他点钱呢都不一样，比如说你这钱假如说100块钱哈，少说点，1块钱一张的，他啪啪啪他就点数，数到99张看后边还有他就不数了， 明白啥意思吧？你给我的钱，我数到九十九，看后边还有就不数了。一数再数出多出来怎么办呢？就气到这个程度啊！是犹太人干这个事儿，中国人差不多。在希罗时期的荣辱文化当中，就是希腊、罗马，希罗时期，不以上礼去接待客人，就是对客人的侮辱，这要清楚。这里让我们看出法利赛人呢，他不认识耶稣，试探耶稣，但是呢，他根本就不承认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地位和权柄，所以才做出这样。我们看到如今的很多，说犹太人他不信耶稣，还是不能够谦卑自己，他就觉得他们这个民族遭受了很大的苦难，要拯救他们的一定得是一个君王，君王来了就为他们报仇，把一切他们认为是敌人的通通灭尽，这是他们的愿望。可是耶稣来了之后呢，是以仆人的身份，哇，完全是让人的谦卑，打你左脸给右脸这种的，他无论如何他接受不了，这是人的眼光，人的愚昧。法利赛人对旧约圣经那么熟，但是他没有抓住圣经的真谛，只是做表面的工作而已。好，我们再来看那另外一种人，第二种人，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中心，坚信感恩的负罪女人。坚信就是坚定的信靠，并且有感恩的作为，这样一个负罪的女人被谁都看作是个罪人。直接说吧，这个女人呢，在当时看来呢，她可能就是一个妓女，所以大家都认为她是罪不可赦的。这里我也思考一个问题，我也查了一些个经书啊，说，哎，这个法利赛人有意思啊，他请人坐席，怎么这个罪女人说溜就溜进去？你家请人坐席，有一个不认识人突然进你家了，还是个罪人，也许是个逃犯，你让他在哪儿吗？所以有人就考察说，这也看出来法利赛人的自己本身的不洁。实际上，这个西门可能就跟这个女人呐，平常就有联系，是有认识的，所以来了之后也没法撵，也没撵。这是一种说法啊，我们不去过去过度去追究这个方面。啊，谁来了这就来了，在这就在这了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整个36到50呢，它主要的就记载了一个女人呢，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罪大恶极的女人。在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14章，还有约翰福音12章。都有关于女人或者叫妇女来膏抹耶稣的事儿，那是不是同一件事呢？我觉得不是。那个有名有姓一般提的是玛利亚，甚至说是马大的姐姐妹妹啊，哎 sister， 我这一点稍微做一个说明哈，不是一回事儿。首先说呢，它地点不一样，这里的那个城市在加利利，加利利有的叫海，其实是个湖，是比较靠北一些了，靠近离但那边都不太远了。玛利亚高主呢是在耶路撒冷附近，近郊非常近的，那个地方叫伯大尼，就是在橄榄山的东北，很近很近的，啊，我到那个地方去过，时间也不一样。今天我们所讲这件事呢，发生在主出来传道的中期中间这个时间。玛利亚高主呢，这件事呢是发生在主传道的末期，特别是在约翰福音12章的时候，1到8节就说了，当时他把那个真纳达的那个啊玉瓶打碎，香膏抹上的时候呢，有一个贪财的人叫犹大就不干了，哦，这怎么能这样呢？表面说这样周济穷人，这么多钱也不错呀，那值那个多少钱呢？值30两银子的，当时这30两银子呢可以换成300银币，一银币呢就是当时他们做工一天的工钱，那是多少钱呢？一年的工资，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说这么大的价钱谁肯呢？你一年的工资。可是耶稣说呢，他在为我安葬之日存留啊，就这件事儿 都要纪念的。这人物是不一样的，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公认的罪人。她，我说她可能是个妓女，那妓女在当时是得被石头打死的，很被人瞧不起的。而玛利亚呢，是个爱主的人。你看那个这后边的第十章38到42节有介绍，而且是个受人尊敬的女人。那你就看约翰福音的11章31节也提到，45节也提到。摆设宴席的主人虽然都叫西门，不是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傲慢的法利赛人，而另外那个西门呢是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好，我们就做一些个比较，就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看圣经的时候呢，都有这样比较。我看到那城里有一个女人，特别强调是个罪人，他用了哈马提亚这个词啊，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他就来了。你看，他知道就来了，来了他没有空手来，他拿着盛香膏的玉瓶，哇，那是他可能一生能够积攒的那些财富。看他的这个作为啊，他站在耶稣背后，注意一些动词，知道就拿就来了，站在什么位置？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再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再抹上香膏。你看这一系列动作，容易不容易？人说读过了，一般读经读过了就算了，其实仔细思考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震撼。圣经当中描写了很多女人如何的爱主、服侍主，可是女人在当时社会当中是不被重视的。你们有这感觉吗？你看什么五饼二鱼的故事，一说喂饱了5000人，什么妇女和孩子都不算，这是真的是重男轻女啊，数数都不数你们的，我告诉你。可是我们真的爱主的是这弟兄姐妹哈，说传福音的妇人成了大群啊，这是在诗篇当中这样说啊。很多事情是姐妹啊是在做的，包括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玛利亚他们到那去看的。但是当时的妇女被看作是边缘人，看作是被遗弃的人，可是耶稣单单去赦免这些人，去帮助这些人啊，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好撒玛利亚人。你看他挨着他的脚哭，怎么能挨着脚哭呢？这是怎么回事呢？你们看到的最后的晚餐好像都是大圆桌在那坐的，跟咱们现在坐椅子差不多似的。不是，犹太人这个民族很会算，他也很会享受。我到了这个马可楼那地方，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他们那个吃饭的桌子不像咱们这饭桌这么高，就是一尺高左右，放在那个地上。那然后他吃饭的姿势是什么样呢？是躺在地上吃，腿朝后，胳膊朝前，放在桌上吃，顺手拿一块饼，就这样吃。腿呢，这脚就伸到后边去了，看没看见？他是这样，小桌子非常矮，躺着吃，所以才有主所爱的这个门徒一侧身就躺到耶稣怀里了，明白吗？是这样来的。那你这样坐在躺怀里，看坐的好像不是太正当似的。就那一翻身就躺怀里了啊，他是这样吃，这个才有一个机会，他挨着他的脚哭，不是说咱都是圆桌挨着脚哭，你钻桌底下去了，不是这么回事儿，这脚都在后边啊，你知道这个背景，看着犹太人那个习惯，哎，犹太人很会享受啊，他们都是侧身斜卧在榻上，头部靠近餐桌，把脚伸向后方，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啊。因此呢，这个别人可以挨着他们的脚，这个并不干扰他们正常的用餐和对话。挨着他的脚啊，这里哭这块含着真的是非常谦卑又悔改和感激之意。脚是又那么脏，而且又是我们人的神经的末梢，身体当中呢还最末端的位置。一般我们觉得荣耀的地方在哪儿啊？在头。所以说一般是你不能动我的头，哎，你怎么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脚上动还不要紧啊， 注意看啊，他用自己的头发来擦，用眼泪，他有感动，他有眼泪。平常你挤眼泪试试，非常感动。自己这个罪人在耶稣面前，知道自己太不配了，他就不停地哭。所以叫忧伤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嘛，是不是？然后呢，把耶稣的脚弄湿了之后，他用头发擦。你们的头发多珍贵呀，是吧？去擦人脚上那些个尘土和牛粪。你去想想，你看你有没有震撼啊？头发是女人的一个荣耀，这个你看《哥林多前书》11:15就看到了。这个女人以自己最荣耀的部分来擦，在人看来，耶稣呢，他那个最低下的一个部位，脚嘛，在地上，所以我们人走路脚都是带灰的、带泥土的，就这么干净也会有。这个象征他自己呢，把自己荣耀的冠冕都能够放在主前了。在启示录4章有这方面的论述，并且他用嘴连连亲他的脚，哎，哎呦，看那样那样脏不说，眼泪头发不说，完了直接用嘴去连连亲他脚，不是象征性啊、一下子，他连连的，这一切的举动你仔细想了吗？我看之后我这心就是在颤抖，我说哎呦，真是不得了的事情哈、啊，怎么是这样的是吧、啊？象征他以爱来珍赏主的一切，并且把香膏抹上。香膏是他所有的财富，他向主所献上的是馨香的昂贵的奉献，完全都忘却自我。这个香膏，我说在当时值30两银子，就是一年的薪金呢，就不断的做。那他这个是11奉献吗？他就是10奉献了，是不是？全部都奉献出去了，奉献出全部。但是现在马上要报税了哈，我们很多奉献是可以抵税的。有时候我们说、啊、11奉献，有的人就想税前的还是税后的，有人还这样想，还不错了。还有的人就想11，我每次能掏一点钱就不错了啊，就觉得这个好像是我的钱呢，把我的钱给你。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当你真正爱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叫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一般呢也不大讲奉献，在教会当中呢，特别是传道人，有时候一讲奉献的时候，就好像觉得是跟人要钱的，不是，这是传讲一个真理，啊。这女人，她对耶稣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关注，她知道就拿香膏玉瓶。最贵重的站在背后，你看他的位置挨着脚哭，用眼泪真的是润湿了这个脚，用自己珍贵的头发去擦干，又用嘴去亲脚，又抹上香膏。现在听主人，你看这是何等的一种爱和谦卑，他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在做呀。在整个做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发现，他是怎么样？耶稣，你看我把我一切都献给你了，然后我都不嫌你脏。他说一句话没有？没有哎，从头到尾他没说一个字哎。容易吗？我们有的时候没做就先说了，显明这个女人对耶稣啊是何等的忠诚，完全的奉献。所以他所得赦免的程度啊，从他所表达的爱当中我们也能够反映出来。他不顾面子，不顾自己的面子，是全然的献上。在雅各书有一节经文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教育啊，雅各书1:19，这是中国的消防队的号码要打的时候啊，我说119这是灭火的，怎么说的这话啊？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咱们有的时候呢根本就不听，快说马上就怒。所以我说这个雅各书这个119是灭火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你真的是再有急迫想要说的时候，想要论断的时候，你想想神是怎么样告诉我。你看这个被世人看作是那罪大恶极的这么一个女人，他就是在那个细心的做，一个 字都没说呀，说爱是罪得赦免、重生得救的人应当结出的果子。圣灵的第一个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呀，就是仁爱呀，也是信心的结果。约翰一书七章就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如果彼此相争相斗的话，那不符合神的旨意，也没有真正的做神的好儿女啊。凡是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的，你真认神你就会有爱了。说那我爱心不够，其实你对神的认识不够。常常我们爱心不够，我们信心也不够，我们信不足。这女人所做的是发自自己信心的感恩。在三十六章之前的一节三十五节就说了，说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这女人的信心呢，在她对耶稣的接待与崇敬当中可以说是表露无遗。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什么人呢？是听了神的呼召，或者是神仆人的呼召就有反应的人。有的人呢听了多少呼召哎也没有反应，这叫木讷，那自己不能够接受神的救恩。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比崇敬神更重要的事儿，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唯有回到神的怀抱里才能领略那新生的力量。这里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做一些反思。首先我们看，我们每个信徒原都是罪人，不比别人好到哪去，甚至还比别人坏。凡真正认识自己是罪人蒙主恩的，你就会献上感恩，你就会爱主，把自己献给主。这里看到他抹上香膏给我们的启示，抹上香膏呢就充满了香气。凡是我们为爱主的缘故向主所摆上的，对于我们四周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个馨香的见证。有时候我们活不出见证来，甚至有的时候是辱没主的名。我在国内包括给一些个朋友啊，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常常举这个有一人信主之后负面的例子，他信主了他还怎么怎么怎么地，怎么如何如何不好，那就是我们叫绊倒人。真的是你活的时候，看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信主之后，真是满脸都洋溢着那种从内里发出的喜乐，那是真正的信呢。你不觉得你真正信主之后，你得那个祝福，真正你真正信主之后，你老的都慢，老的慢，因为你不去愁苦了，不去担忧了，你充满了喜乐了，你的力量就足。许多人是只要主的救恩，却不要救主。许多人只要主的祝福，却不愿意为主付出。我们是要主以外的东西呢，你还是要主自己呢？这是我们真的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许多人是把自己事放在前边，我去不去教会得考虑我这周事做完没做完，其实亏损的是我们自己。主在信的人就显为宝贵，就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七节说，我们把多少献给主，就表明我们看主的价值有多少。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想到他为我们这样的罪人而死，叫我们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一个教义，也是哥林多后书当中对我们的一个教导。我们得救，这是我必须强调的，我们得救必须带进奉献，需要奉献你的财力、物力、能力，你的服侍。如果你知道有个感恩的心去服侍，你的服侍就轻省，否则你的服侍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你自己也不甘心不乐意的服侍。在金钱这个问题上，这关是需要慢慢过的。刚开始的时候上教会奉献10块钱20块钱，觉得说哎呦，我这个这一周我的钱里边又拿出去了多少钱。我告诉大家，凡是没有带进奉献的得救是不完全的。为什么说我们所有的这些好处都不在神以外，都是从神而来的，而且奉献的问题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对吧？当纳的1/10啊，放在神的家中，使我家有粮。下一句更重要，神必使我们丰丰富富，叫上尖下流。当你走出这一步的时候，并不是失去了多少，我们自己这个体会也非常清楚。当我走到这一步的时候，神的祝福比你奉献那点大的太多太多了。其实说我听没听神的话，有时候人常常在试探神，我就做一步就不错了，我已经为你做一步了。包括有的人说信而受洗的问题，信而受洗的问题在圣经当中它是连着的，信就受洗了，对不对？那是连着的一个联动式。现在呢，因为说这形式的一个问题了，信完之后呢好像在深刻的再学一学，有的人呢信了之后就马上盼着受洗，盼着受洗。我们这前几周刚来的一个小姐妹，她自己去读圣经，没来过咱们教会之前呢，自己在网上听咱们讲道，哎，很想来到这儿了。那个在这大上周呢，那长老娘就带她就决志了，再一问她马上她就要受洗了。你看多受祝福啊。有的人觉得是我信你了，我就给你面子了，至于什么时候受洗，那个面子我还得留着呢。其实是傻，真是傻。当多少人真是信而受洗之后，你自己在神面前跟神的关系亲密了，你得那个祝福，真是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他们就告诉你好，就是像吃好东西，那直巴嘴，真的是信而受洗好，就是这种感觉。有时候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奇妙，你跟神那种关系非常亲密以后，那个祝福不一样，而且你是真正完全听神的话。那实际上奉献的里也有这样一个问题，也有这样的问题，你可以试一试。所以在这件事上，神告诉你可以试一试，是吧？从这个女人身上，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做一些思考。她被看作是如此大的一个罪人，那是我们人的看法，只看人家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啊。而且他当他谦卑地来到神面前，得到的祝福是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三个层面，那就是有权柄恩惠的耶稣基督。这些能力不是从人来，是从神来，从耶稣能够赴法利赛人这样一个宴席，就表明他愿意拯救一切世上的人，那是罪人呢。耶稣回答西门心里的嘀咕，嘀咕啥呀？认为耶稣你不是先知，你不知道他是罪人吗？他站在后边咕咕叨叨的，你知道他谁呀？他那么糟糕一个人，你咋不踹他一脚？实际上这是人的心理，常常人心里在那块，有的时候有的人不说话，但是心里在说话，在嘀咕，甚至常常是不怀好意的嘀咕。通过耶稣回答耶稣说西门呐、啊，这个心里他在那块那些疑惑或者是否定，表明了耶稣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没有他什么不知的。耶稣通过那个欠债的比喻来说明，每一个罪人都无力偿还神的救赎之恩。不要觉得我们做一些我已经对得起神了，真的是我们做不完的啊。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哪、啊、真的是把我一生奉献给你，放在你的面前啊，有的时候要作为活祭，比如说尽我自己的余生为你所用。当你这样谦卑来到神面前，神给你足够的力量。耶稣在罪与义这真实的对比当中做出宣告，这段经文呢一直都是在强烈的对比当中。第 今天不放更多时间来讲他的对比了，啊，也是在写作上一个技巧，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在第四十七节，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哎呀，这段经文真的很有意思啊！这节经文主要的意思到底说什么呢？因为他的爱多，就证明他得的赦罪多；至于那爱少的，证明他得的赦罪少。哎，好像没有完全去都赦了呀。爱的多少，不是我们蒙赦罪多少的原因，但是它却是我们赦罪多少的一个结果。让我们做些思考，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罪得赦免的感觉，你是觉得我，哎呀，我真的是个罪人，你这感觉越深，你才会越爱主。这个价值不是人眼光当中那个评价。对自己的罪觉悟少的人呢，他的感觉是什么？我没有罪啊。很多人你看，这社会在教会当中人都认罪，社会人不认罪的，我哪有罪啊，做了坏事还嘴硬啊，不觉得自己有罪，他就觉得自己不需要主。他的那个罪不是说神来对付的，那只能是法庭来对付的。对自己的罪觉悟越深，我们觉得自己越需要救恩。所以呢，我们爱主的心呐，也就才能够越多。主的眼目所看到的是我们爱主的心有多少。你自己爱主的心有多少，主都知道。如果我们记得自己的罪是如何得赦免的，我们就不能不爱主。如果十字架有一天不再感动我们了，那就证明我们已经堕落了。正如那个迪尔·卡森他所说的，说十字架不仅是我们唯一的信条，也是我们唯一的侍奉的方法。十字架不仅是我们唯一的信条，也是我们唯一的侍奉方法。啊，我跟这个接触过这个迪尔·卡森，他是芝加哥一个神学院的这个教授，他写的书真的是很多很多，也很厚，那个写了45本巨著，真的是也很深很能看见，啊，这卡森人讲的东西很深很潇洒，嗯，这有罪的女人呢，刚才我们说了，她只是做没有说，没有说任何的话，只是在主脚前那么安静那么谦卑的做事。主却称赞他的爱多，所以爱主是要有实际行动的。爱主有实际行动，比你只在那说我爱主这个话好。就包括你对你的配偶成天说我爱你，你什么也不做，他一天认清你的时候你就够呛了。所以说你有那种心，你一定要去做。如果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爱主的心，并且为主去做，那教会还有不兴旺的吗？有的人就是一生在为主做，有的人呢就是一生等着弟兄姊妹为他做，那最后你不就是个侏儒吗？是吧？那咱们这教会，你说年龄大，谁年龄大呀？李长老他们年龄大呀，他每次他都早早的来，把他一切事，看哪里没有停当都去做。他们年过花甲的人能够做了，那我们怎么不能做呢？一提服侍，有的事情就说我不行，谁行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吗？不是唱这歌了，那也是信心。在第48节，啊，耶稣就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这句话容易不？太不容易了。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一个牧师就讲。讲这个赦罪的恩典，他说这个赦罪和这个医治这个病哪个更容易。当时我想，从属灵上说应该是都不容易吧，但从实际上说，我讲说好像赦罪容易吧，嘴一说就完了，那是没有真赦罪。医治不容易，得什么病了医治那是不容易的，其实这赦罪 那不是我们人能够随便赦罪的，只有神能做到。主并不是说，注意这段话啊，说你的罪赦了。主并不是说我现在赦免你的罪，这个我看原文看到一点亮光。主是说什么呢？你的罪已经赦免了。这个赦免在原文当中用的是过去完成时。你过去到什么时候呢？这有罪的女人从她挨着主的脚哭做事的时候，她就蒙赦免了，而不是主在说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主现在呢，他是在追溯并的宣告那已经完成的事实。正因为这样一个问题，就引起了轰动了。49节，同席的人心里就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他们的疑惑说明他们真的是不认识神，不认识主。这是犹太人的悲哀，不认识神的犹太人的悲哀，也是不认识主的人的悲哀。正如在第5章21节，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神就在他们面前，他们不认识，不承认。与西门和耶稣坐席的人也同样因耶稣赦罪的宣告感到惊讶。对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而言呢，耶稣的宣告挑战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地位，好像他们能够传讲真道似的，也挑战了他们处理宗教事务的这个专利。这一节所强调的是耶稣的权柄、耶稣的身份和他的地位。在路加福音第8章25节，这些门徒也有这样的反应，跟着耶稣的人不见得认识到耶稣的权柄啊。当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水也听从他的。他们也怀疑，谁呀？这么大 power。 关于耶稣身份的问题也同样引起了希律的疑问。后边的第9章9节说：“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这样的事呢？”就是死人复活、医治这一系列的事情。这就看到人的有限性。在最后一节的这个50节，耶稣还是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句话的原文直译是这样说：“你的信救了你，在平安里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让我们看到信心也是人得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平安呢，是我们罪得赦免这个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心境。这里我要强调，很多人一想说：“哎，这平安那就是我一切都平顺呢。”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它不只是环境的平安，绝不仅仅是环境的平安，它乃是我们一种心境的平安。这个上周五我们那个弟兄姐妹在一起也有分享啊，许金城发给我们一个分享的一个信息，就关于平安的问题啊。上次道安也专门分享一段，就说关于平安的问题呢，一个是呢，好像是特别的风平浪静这么一个画面，觉得这是一个平安，是不是？另外一个是在急流瀑布旁边有一棵树，一个小鸟在那窝里，这安然的气息。你觉得哪种是真平安呢？这一生当中难道没有碰到风和浪吗？可是在这风和浪在你旁边的时候，你仍有平安。这是谁要赐给我的平安？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哦，我就这一生就是家里可以挂一个无事招牌。”没有，绝没有这一生当中绝对的风平浪静。可是在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感谢我感谢神的时候，神我感谢你，不仅你给我那么多的好处，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安然度过，在面临可能死亡的时候你让我脱离死亡。其实这是我们每一天再生困难的利器，是神与你同在的特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去思考，信心 带进救恩，救恩带给我们平安，因着信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也本乎恩。所以呢，一个教义告诉我们叫因信称义，是因为神的恩典，但是你没有信的话你得不了救。凡是来到主面前的人，不仅罪得赦免，而且我们里面还会充满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可以勇往直前。那么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有这样的好处你为什么不要呢？你成天在那所拼的好处又有几何呢？好，这三个方面我做了简单的分析，我们综合来论述，让我们看到有一件事可以把人与神隔绝，是什么呢？那就是自大。自大，我还不大懂这两个字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就告诉我，孩子啊，你知道吗，自大一点怎么样？我说什么自大一点？自大一点就臭了。中国这个字造字这个会议的方法，这个是会议加指示的方法，自大一点就臭了。人常常就觉得我不要神，我自己高，我了不起啊。真的是我在这儿讲的时候呢，也可能一些人听了之后呢，觉得是听哦，你这很得罪人的话呀，其实是神给我一种胆量，让我来这样去说啊。与神隔绝就是我们的高傲和自大。人越感到自己最多，他就变得越良善。你越觉得你对家人的亏欠，你才越谦卑做事。你越的觉得你在这个家中我可了不起了，我挣钱也不少，我一天我怎么着，那你就虎视眈眈，你就不得了了，就趾高气扬。我16岁下乡，那时候看着地里的粮食收成的时候，我有一种启示。那个农村活我从种到收我都会做的。那个看着那个谷子，成熟的谷子那穗特别长，特别大，粗长。成熟的谷粒饱满的谷子的时候，那个穗一定是弯腰的，头是耷拉下来的。在割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谷子。还有一种我们称之叫谷柚子，它比较细比较高，原来跟谷子的高度差不多，谷子成熟了头就弯下来了。可是那个你远远看着在里面摇摇摆摆的那个就是谷柚子，那个是没有用的。让我们去思考，我们扎实的人生是怎么样的，谦卑的人生为什么得祝福，听真正有内涵的人是谦卑的人。那只有我们感到自己我们最多神赦免那么多的时候，我们就变得良善，我们变得谦卑了。保罗是我们一个榜样啊。保罗你看在新约当中27卷书当中写了多少卷呢？13卷呢，那不得了啊。保罗自己提到罪人的时候他怎么说？提摩太前书1章15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一生我想他没犯多少罪啊，跟我们一般人比的话他净干好事了，但是有一把要去捉拿这些基督徒，可是神就在大马士的路上就让他改变了啊，一生为神所用。还有我们知道的圣法兰西斯，圣法兰西斯他自己是怎么说呢？说世上没有比我更卑劣更悲惨的罪人。哎，都是这样，谦卑到这种程度。我们常常是看别人，他那个罪够大的，他的问题够多的，他的服侍少我服侍多，常常去论断。我们可以说最大的罪便是自觉无罪，这是最大的罪，看到了吗？然而当人自觉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与不足的时候，就可以打开神饶恕与救恩之门。当人自觉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不足的时候，认为我不行啊，神行。所以说才有那句话叫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因为神就是爱，而爱的最大的荣耀是在于我们正确坚定的信心，能够付诸爱神爱人的诚心行动。你 你的信救了你，是耶稣多次的宣告，在路加福音不止这一次，在第八章四十八节、十七章十九节、十八章四十二节都有这样的宣告。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路加神学，路加神学一些重要主题在这很明显。我强调那么四点：第一，正确的信心，它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有的人呢，是一生迷信还在信，一生走错了路却还在走。然而，只有我们耶稣基督才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唯一的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选择耶稣基督，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你信心，你在别上的信心，都是不牢固的，都会出问题的。很多新穆斯林的，不就杀吗？砍吗？斗吗？新马列主义的不也是一样吗？共产党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那文化大革命人没那么多呢，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成天斗。第二点，救恩在世上不同的群体当中彰显。耶稣绝不是去只是拯救你自以为义的人，而且在不同的群体当中，不只是要拯救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所有的人。第三点，让我们看到耶稣独有的权柄、能力和地位，唯有他是神，唯一的真神。第四点，让我们看到耶稣对于那背弃者的怜悯与关爱。耶稣里所救那些人呢，他所救那些人呢，都不是什么君王、高官厚禄的人，所拯救那些人呢，是被社会遗弃、看不起的边缘人。你看，这耶稣这个拯救是不是不一样的？我不信主之前的国内，我也去过寺庙，寺庙那些个僧人有要求，你一定要交多少多少钱，他才帮你做一些个什么什么事儿。那时候说我去五台山的那个寺庙，他干了一件事儿，交钱，一个人要交一百块钱。那时候九十年代初，一百块钱挺多的，交一百块钱呢，他帮你家里死去的人超度。哎呦，我说这不错哈，那我就想，我说我可以为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超度。他说那不行，那还得加钱，那不是一份儿，还得加。因为他说你钱越多，他觉得你这个他干的事儿越多，跟这里他圣经这个原则根本就不一样。耶稣是对那些个边缘人、被遗弃者，也是无限的关怀和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教的福音是切实的，是用实实在在的生命之道的经验见证出来的。耶稣死而复活、升上高天是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是要专心仰望十字架，坚定信靠耶稣基督，活出来、行出来的生命，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和说的生命。所以说，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之道是我们行出来之道。阿门。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个人信了就不枉然，而且在耶稣基督里边成长，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的灵命成长，我们在里面得祝福，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真的是应了主的那句话，你的信救了你，在平安中行吧。好，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凡事都能做。大家起立，要往事看，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地不足，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其实未曾看见的。人要往事啊，心事万年要过，甚至如一张纸，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我风浪过的苦，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们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今天的你救恩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主啊，我们信不够，你加添给我们新的力量，让我们在你里面坚信，让我们坚决的信靠你，一生来跟随你。把我们自己献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是不及你救恩的丝毫，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把我们自己献在你面前，一生来服侍你也都微不足道。愿意我们每个人在你里面有力量来服侍你，你要建造你自己荣耀的教会，你纪念你儿女们的板上，让我们靠你就重新得力。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难处，也知道我们自己软弱，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全心来服侍你，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脚前，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忧伤痛悔在你面前，愿意蒙主的悦纳。主啊，你祝福你自己教会的施工，无论是在母堂还是在各处开拓教会，都有主你的同在，让我们在有生之年经历主你的恩典，也单单为主所用，求主你悦纳我们自己微薄的奉献，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